中国自古至今伴随着政治战争有许多的谈判，从苏秦的游说到渑池会、澶渊之盟一直在延续，而最具时代特色的还得说是国共两党的谈判。
马歇尔反华的第三天，周恩来就用在延安带来的300小米儿招待了这位总统特使。周将军，我已竭尽全力为眼前危急的局势进行谈判，经过调节我看不会有什么更多的成果，拿出这个声明就是表示我不再经手调节这件事了。他说着又以这蒋介石的口气说是让我中共军队退出长春，并保证蒋介石在接受长春之后答应东北停战。
周恩来一边给马歇尔夹着菜一边说，蒋介石的保证我们听多了，可他从来没有兑现，我们不是不愿意做出让步啊。蒋介石如果轻易的占领了长春，他就像夹菜一样会得寸进尺，进一步占领哈尔滨，结果内战不但不会停止，反而因此会加剧。我以为避免这场内战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对蒋介石停止军事援助。
周将军，我听懂了你的意思，你是让委员长放下手中的筷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马歇尔在周恩来这儿遭到了拒绝，只好又去找那蒋介石游说，蒋介石执意要进攻长春，马歇尔没辙了，只好去找第三力量来说服国共两党。马歇尔派自己的专车接来了罗隆基、
张君迈，
他想让这民盟去说服这周恩来做让步。这罗隆基啊面有难色，特使先生，周恩来早就说过要停战就全面的停，永久的停，我们只要求共产党让步，哎呀实在是难以启齿啊。这样吧，我去劝蒋介石立即停战，你们去劝周恩来让出长春。罗隆基几个人在国共双方周旋了一阵子，觉得不行，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接收方案。新的方案的规定，共产党的军队立刻退出长春，中央派行政人员去接收长春，但不得派军队介入。这天罗隆基拿着这个新的方案又去找周恩来。
周恩来对这个方案表示可以考虑，但需要向延安请示，最后才能做出决定。同时呢，他对民盟的朋友为了和平而奔走付出辛苦表示感谢。
罗隆基、张君立都觉得这是个好消息，立刻乘车来到山洞秘密求见马歇尔。马歇尔的秘书说特使先生今天早晨已经乘飞机飞去了南京，对不起啊，去南京了。罗隆基、张君立当时就来气了，都说这马歇尔挺诚实的，也不诚实啊，他明知道蒋介石不在重庆，他又要去南京，那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这不是拿我们和平诚意开玩笑吗？这没辙，怎么办？再想办法吧。
这个时候中共代表团正准备前往南京，临行前周恩来在曾家岩召开了一个告别茶会。周恩来面对着200多位文化名人，他颇有感触地说，重庆是个谈判的城市，已经快10年了，我一直为了团结而商谈，奔走在燕豫两地，我现在48岁了，谈判耗去了我的1/5的生命，我已经贪老了，民主事业的进程多么艰难呐！我虽然已经步入50之年了，但是我仍不气馁， 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也是最艰苦的一段路。
蒋介石人到南京，心在东北呀。这时候他接到杜聿明给他来了一封密电，杜聿明在电报中说，学生已经拿下本溪，现在正分兵三路挥戈四平，我一定收复四平和长春，向党国贡献一份厚礼。蒋介石即刻复电告诉杜聿明，如果拿不下四平，校官以上都得成人。您看一看，这老蒋把杜聿明都逼到什么份上了。
五月一日，毛泽东给林彪又派来了一封电报，两个内容。第一，是从现在开始，东北的军事战争指挥权统属于你。第二呢，说东北战争世界瞩目，蒋介石不同意马歇尔中共和民盟的停战方案，准备继续进攻长春。林彪知道这封电报的分量，从现在开始东北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了。再一点来说，蒋介石要进攻长春，那么林彪就得守住四平。这两天林彪又睡不着觉了，彻夜不眠，他在考虑如何守住四平。黄豆粒是吃了一把又一把，火柴棍是划了一根又一根啊。林彪在想，蒋介石气势汹汹，杜聿明是兵分三路，右路这边是廖耀湘的新六军，左路这边是陈明仁的七十一军，中间是新一军，孙立人已经到任。林彪在想，先打哪头呢？要打就打新六军，就拿廖耀湘开刀。林彪于是布置三纵，就在开原一线准备阻击新六军。三纵就在开原火石岭的一带给新六军预备好了俩口袋。派完了之后，林彪还在想啊，现在是兵力不足啊，胜败就看这招棋了，三个旅能顶住五个师吗？
这时候廖耀湘的机械化大军正迎着五月的阳光隆隆向四平开进。比起新一军来，这新六军的行进幸福多了。一个多月前，这新一军从沈阳刚一出发就遇上了翻江，可南边的官兵啊不懂得什么叫翻江。这本是东北地区春天季节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。从沈阳一出发，新一军牛，打着鼓，长着号，还喊着口令，耶耶二耶耶二耶啊，打打打打打，还挺牛呢。没走多远，遇上翻江，裤衩陷在里边了。刚拔出这条腿了，裤衩这条腿又进去了。没走几步，坦克车裤衩陷里头了。国民党官兵这个骂呀！一开始以为着这是共军挖的地雷，把他们吓坏了。但等了半天没爆炸，哦，不是地雷，要不就是共军挖的陷阱。后来一看也不对，那么多的坑挖得起吗？跟老乡一打听才知道，闹了半天这是自然现象。所以说这新一军倒透了没了，这新六军没摊上啊，现在正行进之中。新六军的军长廖耀湘可没在军中，此刻他正在开原指挥部，跟林彪一样面对着军用地图，正在思考着，心说怎么能拿下四平。要说这个廖耀湘也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想当年呢，在雁缅战区他指挥的军队千里兵退野人山，孟公河谷打攻坚，那是赫赫有名的人呢。美英国家同时授予他 自由勋章和十字勋章，他指挥的军兵号称虎师，新六军授予荣誉虎旗，人们还管他叫丛林之虎。他知道林彪叫雪地之虎，如今两虎相遇，想必是一次智慧的较量。
在这儿，廖耀湘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林彪的口袋阵。廖耀湘这个人，他曾经潜心研究过林彪的战略战术，现在他一边走着一边看着周围的地形，蓦然间他一惊，心想，哎呀，这周围的地形最适于林彪摆口袋阵呢、啊。如果你要给我摆口袋阵，那么我就给你将计就计。廖耀湘不愧被称作是丛林之狐，有狐狸样的狡猾。廖耀湘把他的主力部队分成两路，一前一后互相照应，由打开原一线一直就推到火石岭子附近。他的先锋团到了火石岭子威远浦门这个地方，跟我们的三纵就打起来了。这一接上火，我军的炮火猛烈轰击敌人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。先头部队这一打响，廖耀湘立即命令这一支主力600辆汽车尽快速度唰冲破我们的阻击线，就奔向四平了。当我军发现身背后有敌军的主力过去了，调转炮口再打的时候，敌人已经逃出了我们的射程之内。
新六军没费多大的劲儿，就冲破共军的封锁，逃出口袋阵。这件事儿使廖耀湘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从情报上知道，林彪派三纵主力要阻击自己，所以呢，他准备要恶战一场。没想到没费劲儿过来了，他心说：难道这就是三纵的主力吗？不可能吧，也背不住是先头部队。后来啊，从缴获共军的文件上一看，他是大吃一惊，刚刚遭遇的正是三纵主力。哎呦，他可乐坏了，哈哈哈哈。廖耀湘心说，既然三纵主力挡不住我一个团的攻击，那么在北路上所有的共军都不是我新六军的对手啊。想到这儿，他的气焰是一时大增。
5月15日，杜聿明三路大军齐集四平城下，于是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打响了。四平危机了，林彪犹豫了，前线阵地上的告急电报几乎是一小时就一报，四平危机的情况林彪几乎是一天向中央一报。这期间毛泽东给林彪发来过电报，曾经要让林彪进行反攻，但是在电报的后尾呢，还缀上了两句话：意见悉供参考之用，请按实际需要决定之。
搬到南京的马歇尔又和周恩来会谈。周将军，在东北的长春，如果不让我看到希望，我就不愿意做调解人了，因为中共不让出长春，我已无力说服蒋先生，我不愿意再陷入僵局和尴尬。
一听说马歇尔要撂挑子，周恩来他这样表示说，中共啊，希望马歇尔将军能够完成使命，在这点上从一开始国民党就不愿意他成功，同时把美国还拉下水。中国的内战美国人是有责任的，美国应该制止也能够制止，所以中共希望马歇尔将军继续调停，在中国和平的问题上为全世界做出新的贡献。
马歇尔像蒋介石也撂了挑子，说是蒋介石再不妥协，他就要退出调解人的地位。马歇尔也明显的感觉到了蒋介石对他太冷淡了，他直接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汇报， 说是中国的和平进程前景不妙。
5月14日，林彪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文，电文中说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，让林彪考虑能否把长春给让出来，当然有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合法的换取一些个地方，能够腾出时间来让我们整补军队以利将来之用。在战斗方面呢，希望林彪能够击溃国民党的新六军，坚守四平。林彪拿着毛泽东的电报，他在想，又要坚守四平，又要让出长春，这不矛盾吗？林彪他在揣测毛泽东现在有什么想法，他对长春四平前线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看法上的改变。林彪在毛泽东电报的字里行间里揣测着毛泽东在想什么，林彪也善于揣测毛泽东的想法。5月15日，四平保卫战进入了最后阶段。